玄奘十三岁剃度为僧，由于他学习刻苦，二十多岁时已经成为一名大德高僧。他为求真经，西行求法，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官员礼遇，国王的厚待。但是在秋瓷国，玄奘遇到了一个叫木叉屈多的高僧，他认为玄奘不必再西行了，就跟着自己学习佛法就可以了，因为他的佛学修养就是真经。玄奘当然不会放弃西行求法的誓愿，但也希望能向这位高僧学习学习。于是两位高僧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辩经，到底是木叉屈多的学问高，还是玄奘的学问深呢？这场精彩的辩经最后谁获胜了呢？而玄奘为什么没有把这段辩经的经历写进《大唐西域记》中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秋瓷辩经。
那上一讲我们讲到，玄奘到了秋瓷以后呢，在例行的接受了国王的供养以后呢，就去拜见精神领袖了啊，那个就是木叉居多。这个木叉啊，木叉古的啊，木叉居多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一个海归，老海归。他曾经留学印度二十几年，而且根据记载，他博览群经，特别擅长声明。这个声明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发表声明那个声明，这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声明是古印度的主要的学科之一，名是知识的意思。比如佛教经常讲无名啊，现在我们这个汉语成语里啊有无名火，你经常动无名火，无名火并不是没有名字的火，并不是莫名其妙的火，无名火的意思是没有知识的火，你无知无识控制不了自己乱发火，这个名是指知识。印度分声明、英明，英明是讲逻辑，工巧明，工巧明是讲技术。声明是指什么呢？语言学，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木叉居多啊，非常外语特别好。那在当时外语好的标志当然就是梵文好，梵文特别好，因为他留学印度二十几年，所以得到秋兹国王和秋兹民众的极度的推崇，号称独步，当时独步秋兹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内心有点傲，或者内心有点瞧不起别的僧人，这也是常情，这也是礼智常情，没有什么意外的。那么玄奘来拜访他，他按照秋瓷的民俗热情的接待你玄奘，这是一定的。但是内心的深处，他未必认为你玄奘的佛学修养有多了不起。那么这样一来，由于木叉内心就把自己的位置放高了，当然这场对话就很难是平等的。这木叉就问石土、杂心、俱舍、毗婆娑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凡希舍受坚信也。那个木叉第一句话就是在秋瓷这个地方，那等于说在我这里了，或者在阿舍利尔寺，在奇特寺啊，这些基本的经典啊，毗婆娑啊，这个杂心啊，这都是佛经的名字，都有，我这都有。学之足得，你学好了以后啊，就很够你受用的了。不凡希舍受艰辛，没有必要再往西去受那种辛苦，去遭遇那些艰险。你拜我木叉为师不就行了吗？就这些经你要学好了，你就可以大有所得。你到印度去，你连这些经都没好好学过，那木叉当然假设了你这个东土来的僧人，这些经恐怕都没见过，那你要到印度去不是好高骛远吗？
为了能够到印度求得真经，年轻的玄奘曾经放弃了在长安的优厚待遇，偷渡国境，不畏艰险，死里逃生，好不容易走到了秋瓷国，然而在这里却受到了秋瓷高僧的嘲笑。 一个是曾经留学印度20年的大德高僧，一个是准备到印度求法的年轻僧人，他们之间将展开怎样的较量？面对秋瓷高僧的尖酸提问，玄奘又将如何应对呢？
玄奘的回答很有意思，玄奘也不说这些经我学过没有，这些经我见过没有，玄奘直接发问：此地有瑜伽论否？他讲的这个瑜伽论啊，是一部佛经，全名叫瑜伽师地论，或者叫十七地论啊。梵文的经名呢叫 Yogacara Bhumi Shastra。 这部经啊，它的地位啊之重要啊，完全可以把它比作是佛教的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玄奘到印度去西行求法，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寻找这部经。所谓西天取经，西天取经，玄奘的确是带回来很多经，但是从玄奘的内心来讲，他最想找的就是这部瑜伽经，瑜伽师地论。玄奘这个问，问这个木叉居多，这种问法或这种做法，我们当然可以做出两种的推测啊，或者猜测。第一种，玄奘的确是在虚心求教，就他到了秋瓷，又遇见了这么一位留学印度20多年，在当地声望非常高的高僧，又来到了这个名字就叫奇特的这么一座庙里边。玄奘是虚心求教，就是真心想问问您这里有没有这部瑜伽师地论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那就是玄奘已经开始采用一种辩论技巧，也就是什么呢？我跳出你的知识系统啊，不落入你的这个圈套，我另外选部经，我来问你，你有没有瑜伽师地论？这两种可能都有。从道理上讲，当然我自己的这个判断呢，认为玄奘还是以前者啊虚心请教的概率比较大。那么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想法，木叉居多应该怎么回答呢？何用问是贤介疏忽，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这个话首先就不太客气，你不好好回答玄奘的这种讨教，你先一口给封死了。同时呢，又把玄奘心目当中至高无上的一部经典给定性，而且定性为邪见书。接下来的话，真佛弟子不学是也，真正的佛门弟子啊是不会学这部经的。
一部被玄奘奉为佛学经典之作的经书，为什么在秋瓷高僧的眼中却被视为无用的书？玄奘听到这样的回答，又会作何反应？在《西游记》中，唐僧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僧人形象，那么在现实中的玄奘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玄奘听到这么一个回答以后，当然是出乎玄奘的意料的。玄奘满心啊，来向您请教，来讨教，得到这么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非常不客气的直接下判断的回答，玄奘当然是会觉得震惊的。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木叉居多作为一个小乘佛教的这么一个高僧啊，他的确在知识上的态度是有欠开放的。玄奘一下子从非常敬仰这么一位高僧这种心理状态一下视之有土，就在玄奘的心目当中，木叉变成一堆土了啊，就好像不值得一提了。当然这个对话或者说其实是一场请教，非常谦卑的一场请教，慢慢演变成一个话不投机的对话，而到这个份上 因为玄奘毕竟不是西游记里边那么窝囊的一个只能天天提防着别人来吃他肉的啊，这么一个白白嫩嫩的法师，玄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非常刚强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这场请教走向对话到这个份上就一定走向辩论，而这场辩论一定不会是和颜悦色的啊，因为这个木叉把话说绝了啊。玄奘的回答当然就很不客气了，他说什么呢？婆娑俱舍本国一有，恨其礼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杂心啊，皮檀啊，皮檀就是阿毗达罗嘛，啊，对法，像这个俱舍国舍啊，这些毗婆娑比巴舍，我们都有，本国都有，本国是指唐朝，您别小看我们唐朝，啊，别以为您秋兹离印度近，您就认为我们强唐朝是佛教的蛮荒之地，不是，这些经我们那里都有，先明白告诉你。第二，不光是我们那里都有，我还都学过了，我在本国在唐朝就已经学过了，不光是学过了，我还认为这些经啊理疏言浅，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西行求法去学习瑜伽师地论的。那这个话当然就是很硬的话啊，已经不再是一个谦卑的请教的话，而是我跟你视为敌体，我们平等的来进行对话，我直截了当的把我的态度告诉你。玄奘的厉害还不止在这里啊，这个当口当然不会有是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上去给他一棒，猪八戒给他一耙子，不是，玄奘就单打独斗，对吧？玄奘接下来的话就很厉害，又瑜伽论者是后生菩萨弥勒所说，今为邪书，岂不惧无底汪坑乎？再加上瑜伽师地论是未来佛弥勒亲口所讲，你居然说他是邪见啊，你居然，那你等于说未来佛在胡说八道了，或者未来佛在这个在乱讲佛法了，你难道就不怕无底网坑乎？你难道就不怕你死了以后掉到地狱里头？你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骂佛吗？你难道不怕遭报应吗？虽然玄奘的说法还很文雅，里边没有一个出口啊，但是基本上是破口了，就是玄奘对木叉基本上就给你破口了。木叉怎么办？他很难办，他也没法办。为什么呢？因为他过于的拖大，过于的倚老卖老，过于的这个仰仗自己在知识上他自以为是的拥有的优势，他口不择言，他说漏嘴了，倒说漏嘴了，犯下了骂佛的大罪。你让他立马的这个认错，哎呦，对不起，我犯错误了，我犯了严重的错，我骂佛了，这不，他拉不下这个脸，因为他是秋兹的第一高僧啊，这个是不得了的，秋兹又是西域的佛教重镇，他的地位很崇高。他说我没骂过，那你就犯了妄语罪，这又是犯戒的，你立马撒谎，而且何况旁边也不是你木叉和玄奘两个人啊，旁边还有一堆僧人呢。你明明骂佛了，你又不能赖，你还不能改口，那这木叉就让玄奘一木叉给插到那个墙角去了，那木叉没办法。但是木叉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了，但他这个他不是报得大名的，这人是有道理的，他马上见风使舵，罔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蹦给扭回来，不说佛的事了，咱说佛经。他接着也反问这个玄奘，婆娑等如所未解，何谓非僧？ 这个话是极没道理的。婆娑毗婆娑也是一部佛经，如所未解，你还没懂呢，你还没理解呢，何谓非生啊？你凭什么说他不生啊？木叉还是张从辩论术上是非常老道的，把这个题目帮一下偷换到一部自己相当有把握的佛经上啊，来来来，跟玄奘接着往下辩论。面对的这么一个在印度有非常长久的留学经历、研究经历的一位高僧，玄奘心里还是多少有点犯怵的。既不能讲婆娑我不解，又不能讲婆娑我已解，玄奘怎么办呢？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已经占有绝对优势的玄奘却被老道的木叉引到了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佛学领域，而这偏偏又是木叉最有把握的。此时的玄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完全处于被动局面。那么玄奘会不会就此认输？玄奘怎么做才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呢？广告之后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修辞辩经。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明明处于优势的玄奘却被木叉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么玄奘是不是就此认输？玄奘怎么做才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呢？
玄奘是真厉害，了不起的高明。所以这个玄奘真的在历史上能够拥有那么高的地位，留下那么崇高的名望，那是有道理的。玄奘也是一个反问，也不回答你的，说诗经解否。首先我还是很谦卑，他没有说啊，木叉老儿啊，不像孙悟空这样，木叉老儿你懂吗？那不敢，他毕竟是高僧啊。师先还是承认木叉您是师父，您是长辈，师先给你定位定好了。今解否，师父您懂吗？这实在是把木叉居多这个老人家给难死了啊！玄奘这么一说，那玄奘问你了，你不是说我不解吗？那我就请教您，哎呦老师，那您肯定都懂吧，您懂吗？他要说我不懂的话，你刚才自己对玄奘那么不客气，你自己又是一海归啊，老海归，自己又在地位那么高，你也拉不下这个脸了。那说换不精那也不行，你自己挑的这部经你现在不能把这个主题一换再换，那就没完没了了，那就说不下去了这个事。所以他只能摆在他面前的只有花山一条路，我进解。这木叉就上了玄奘的当了啊，我进解我都懂，就摆出个老师傅的架子，我都懂啊，你问我我都懂。这就等于在辩论当中堵死了一切岔道，就没给自己留下余地，把自己在墙角那边，自己在墙角那一站，我都懂啊。玄奘前面很开阔，可以各处进攻你啊。那木叉顾不上了啊，他只能将提问权交给了一个来自于唐朝的一个年轻的后辈僧人，交到了把进攻的主动权交到了这个玄奘的手上。既然你全懂嘛，那你当然不在乎我来发问了。那么玄奘就彻底掌握了一个进攻的主动权。那么玄奘从俱舍论开始发问，应该说还是让了木叉三步的，应该说这部经应该是木叉居多比较熟悉的经，也没有说我说跟你木叉我先问你一段论语，那木叉不就插在哪了，那论语他哪知道，他不一定知道的，那我先跟你讲这个俱舍论。谁知道啊，木叉这个老师傅啊也是真不争气啊，开头就错，这玄奘一问他一回答就错了。玄奘乘胜追击接着发问，因为这个辩经大家如果我过去也讲过，如果大家看过电视纪录片，这辩经速度是很快的，他有一个问题往下问的，就问到你瞠目结舌来不及应对，一方面可以检验你佛学的理论的熟练，掌握的熟练程度，第二可以考验你联想触类旁通的能力，所以他的问题是很快的，并不是问了一个 穆超说，我回去查查经，明儿再来告诉你，这个不行，你得当场给了了。所以第一个问题上去，穆超也不知道怎么搞，错了。玄奘就接着他这个错，接着往下发问。记载说，色碎变动，老爷子啊，脸色都变了，就被玄奘这么问的，脸色都变了，脸上挂不住了，实在挂不住了。那么脸色又变了怎么办呢？你说不变了，那么你认输，那他也不敢。老爷子呢就开始耍赖，耍一个什么赖呢？如再问余处，那请你再问别的地方，这点我不理你，你问别的地方。玄奘再问，这个老爷子还是讲不通。这一下呢，真把木叉老爷子给逼急了。玄奘逼急了以后呢，他又口不择言，急了，说什么呢？论无此语，俱舍论里没这句话。他就跟玄奘说，你俱舍论里没这句话，你说这句话没有。按照印度的辩经的传统，其实到了这个份上，木叉就应该认输了。他不认输，而且说论无此语，就说他等于说你玄奘胡说八道嘛，你自己编了一部佛经来跟我练，对吧？等于是这么一个嘛。但是因为木叉在秋瓷的地位太高了，如果换在别的地方，别人就起哄了，旁边就这种辩经的时候会有这声音，跺跺脚，你就输了，输了你还不下去，那就有失风度了嘛。但是木叉没有人敢指责他，所以旁边的人也不敢去帮玄奘，说这个你木叉输了嘛，没人说。但是呢，也活该木叉居多这个老人家倒霉，因为那天听众当中到了很多人，绝大部分人是惹不起木叉的，是绝对不敢惹他的。但这里边恰恰有这么一个人，是木叉绝对不敢惹他的，而他是绝对随便惹你木叉玩的。有这么一个人在里头坐着，谁呢？
在秋瓷国，谁还会比这位秋瓷国第一高僧的地位高？那么此人毕竟是秋瓷国人，而玄奘却是外来的僧人，他就一定会站出来为玄奘主持公道吗？那么他会不会帮助木叉继续跟玄奘辩经呢？他的出现会给这场辩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修辞辩经。在辩论最关键的时刻，半路杀出一位神秘的人物，他的出现又会给这场辩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谁呢？王叔智越，这也是历史上真实有的秋瓷王的叔叔。智越和尚在那待着，在当时信仰佛教的国家，王族出家是很普遍的啊。王族里边经常会有个人，甚至是王族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会去出家当和尚啊。也像这个欧洲啊，过去在早一点的欧洲的历史上，这种贵族当中有很多人去当修士啊，去当传教士，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恰恰那一天，这个同样也是高僧的王叔智越也在场。那智越当然听不下去了，觉得你这个有失我们秋瓷的体面了，你这么耍赖，讲到这份上你也不认输。这个智越法师仗着自己是王叔的身份，就站出来说，哎，有这话，这经里边有这话，不是没有。这一下就场面就很僵了。这木叉真是木叉，倔得不得了，还不认输。他跟王叔在那掐起来了。那你等于说你王叔说有，我木叉说没有。你虽然说你是王叔，可我是佛教第一高僧啊。你这个世俗的王族身份挪到出家人的圈子里没用的。这样一下呢，就把木叉从墙角给逼到墙头上去了。怎么办呢？拿书来，这个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啊！那众目睽睽之下， 把佛经的文本请出来，有王书在场，对吧？一查这句话有，木叉没办法，但木叉还不认输啊、这木叉是真的木叉、比较倔，就不认输，说句什么呢？老忘儿，说我太老了，我是偶尔忘了。这个大概也是真实情况，因为木叉应该是当时的岁数比较大的，那佛经的量都很大，你要偶尔忘掉个一句半句也是正常。但是你这话早说啊，你说到这份上了，大家只能认为你是一个无奈的借口啊。哦，你刚才不说，那你先说好。哎，玄奘法师，您是年轻才俊，我啊，这个师长几岁，那咱们辩经的时候说好，我可能会忘，那你先说好啊。你又不说，你说的又是斩钉截铁的，我尽解，我都懂，我都知道，到这份上你说你老忘了，那你刚才这股气焰不老啊。所以这一下呢，就实际上是彻底的输。
辩经获胜后，一心一意想要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什么没有能够马上离开秋瓷？心高气傲不甘失败的木叉又会如何面对玄奘？那么对于玄奘来说，他又要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呢？
那么在此后，玄奘还在秋瓷停留了一段，停留的时间还比较长，按照历史的记载呢，一共还停留了两个多月，玄奘在那里。当然停留在那里，玄奘肯定不是为了去享受这个辩论获胜的喜悦啊，去享受这种鲜花掌声，肯定不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还是想尽早离开秋瓷西行求法的。他之所以在秋瓷停留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大雪封路，在那个当口呢就下了一场大雪，把玄奘西行求法的道路啊给封闭了，他没有办法走，就只能在秋瓷啊待下来。从记载上看，玄奘在秋瓷的时候呢，就四处看看啊，到处走走，好像并没有把这场辩论的胜利啊太放在心上。所以玄奘呢还经常去阿舍里尔寺去找木叉居多聊聊天，还经常去看这个木叉居多。看来啊，木叉居多这场辩论的惨败给木叉居多这个心灵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啊。木叉居多倒很不自在了，原来这个是非常倨傲的，对着玄奘啊非常高高在上的，到那个时候木叉居多的态度啊是前居后恭啊，就现在就对玄奘很恭敬了，连坐的样子都不一样了。原来是居坐，也就是大模大样大马关刀这样坐着啊，见了玄奘以后啊不这么做，而是站着跟玄奘说话。有的时候看见玄奘来他就跑了，他就离开庙，不知道跑哪去了，不见面啊，不跟你见面，就避开了。而且私下里对人怎么说呢？此支那僧非仇对，若往印度比少年之处未必有。这个支那僧啊，支那这个字啊很早就有了啊，大家不要以为是日语里来的，日语里边有好多字恰恰是来自于佛经的。这个因为不是在这里没有机会去讲，其实非常有意思，好多这个我们现在口头上用的好多语言大家都认为是汉语，其实都是来自于佛经的。比如一刹那，随便举这个大家先形容一刹那，这就是梵文的刹那。刹那什么意思呢？一呼一吸之间，就形容非常短暂，比如克善的啊，我们讲这很多很多话其实都是从梵文来的。现在有一些比如唾面自干这样的成语啊，就是唾面自干，人家吐一口痰在你脸上，你忍受这个屈辱让他自己干了，这都是从那个佛经当中来的。支那，那我们现在的印象肯定是从日语来的，不是啊，而是过去的 Mahajina， 一个梵文叫 Jina。这个译音也就是今天英语的 China 法文的 China 这样的字来源啊。那么此支那僧非一仇对，这个中国僧支那僧，这个里边没有贬义的， 若往印度，如果他去印度的话，恐怕在他的同龄人当中啊，还没有可以跟他过过招的人呢。这句话穆察是有资格讲的，因为他留学印度20多年，他对印度佛教界的人才状况啊，年轻僧人的这种状况基本上是有一些感觉的。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么一场精彩的辩论，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每人的对话、发问、来往、回合都很清楚，却在《大唐西域记》里边没有留下一丝一毫任何痕迹。连木叉居多这个人在《大唐西域记》的正文里边都没有出现。在《大唐西域记》关于秋兹的比较丰富的记载当中，因为玄奘在秋兹停留了2个多月，玄奘在燕耆只经过了一个，只待了一个晚上，都留下了非常精确的记载。那当然他对秋兹的记载就远远丰富，居然没有留下过一个字，没有一点点痕迹。如果我们看《大唐西域记》，完全就不会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么一场在当时一定非常轰动的辩论，完全没有。哎，这是一个什么道理？
这么惊心动魄的一场辩论，在真实的历史中是不是确有其事？那么玄奘为什么没有把它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而钱文忠教授为我们描述的这段历史，它真实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我想啊，这道理可能应该是这样。《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实际上是玄奘取经回到唐朝以后，应唐皇朝的请求或者命令他写的。他主要要给唐朝提供一个境外的信息，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是带有一定的情报功能，所以他非常详细的描写了里程、城市的状况、统治的状况、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地的文化状况、当地的贤主啊，有没有什么比较显要的地方。所以《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有非常复杂的功能的，主要是呈送给政府，供政府做参考的，对政府周围的情况提供给政府做参考。所以在这里边呢，比较少的涉及了玄奘个人的事情。当然这么说也不能绝对，因为《大唐西域记》里边关于玄奘的事啊还比较多，而且多的往往是在印度啊有记载，但是这一段没有，也就是可能后来玄奘啊自己的佛学修为也很高了，再回过头去看当年这场胜利啊，觉得不值得一提，不足挂齿啊。因为玄奘在印度曾经举行过全国性的辩论会，玄奘一个人舌战群僧啊，当然不能是群儒了，那里没儒啊，那玄奘赢得非常漂亮，在印度。所以他回过头来看，在秋兹这么一个地方，我赢了木叉居多这么一个人，可能在当时对于玄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等他留学印度十几年回来，这场胜利已经变得不足挂齿，所以没有记载，也有这个可能。那么我跟大家描述的这么一场辩论，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辩论，是依据的什么呢？依据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部三藏法师传是谁写的呢？是玄奘的嫡传弟子慧立严宗，根据平时他们追随玄奘，玄奘讲给他们听，他们回去就偷偷的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就形成了一部很真实的传。玄奘本人没有过过目，而且这部书也是在玄奘圆寂以后很久才成书，才流传开来的。那么我想这么一段记载一定是玄奘在面对着自己非常得意的弟子的时候
讲出来的。
玄奘自己跟自己弟子讲这一路的时候，碰到这里非常的，当然有点得意之情，即使对于一个得道高僧来讲，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常情常理啊，应该是玄奘讲出来的，而讲者无心，是听者有意，慧立和严嵩就把它非常详尽的记录了下来。所以玄奘和木叉居多在秋兹的这一场辩论，他的细节，他的胜负结果，才原原本本的跨过了1000多年的岁月，流传到了今天。那么除此之外，玄奘关于秋兹还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记载，还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描述？在接下来的路程当中，玄奘又遭遇到了什么？请大家听下一讲。
秋兹是《大唐西域记》所记录的第二个国家。玄奘发现，这个充满西部风情的秋兹有许多神秘而有趣的风俗。玄奘都记录了秋兹哪些有趣的传奇和见闻呢？离开秋兹的玄奘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惊险？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西域奇遇。